我觉得亲情就是
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。
在我生闷气的时候，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最亲爱的家人、爱人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，不断的鼓励。
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。
妈妈在夜里不睡觉，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。
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亲情，
亲情，
亲情不断电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在当代社会里，婚外情、网恋、对于其他事物的迷恋，甚至是彼此各自忙碌的日程表，都侵蚀着我们的婚姻。为了维护一生一世，建立美满幸福的婚姻，欢迎您和我们在贤妻良母俱乐部一起重温由冯志梅老师主讲的《面对外遇》。你是贤妻良母吗？
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？
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？
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？
说到这贤妻良母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
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，进入
人生新体验。
今天我可以不一样，今天我心里有盼望，将会有力量，今天会不一样。
亲爱的贤妻良母们，你们好吗？我们来了。
是啊，
不知道我们的贤妻良母们最近的心情如何哈？是不是在婚姻当中你是享受着甜美的幸福的夫妻关系啊？还是呢就是说又经过了一番的征战呢？其实我们每天的在家里面各自的家庭当中都上演不同的情景剧。
反正是喜怒哀乐吧。
对对对，
酸甜苦辣咸，
真是生命的交响曲呀，高高低低呀。
但是要有时候想想还是应该感恩，因为毕竟我还有机会进入婚姻，享受这个交响曲。
真的，你享受在当中吗？
有时候享受，有时候觉得那是噪音。
然后呢，如果要是噪音的时候怎么办？
第一个念头逃，第二个念头想办法把它改了。
怎么改？
频率换掉呗。
那就换的这个权利在你吗？
有一部分在我吧。
你可以控制的吗？
可以，有时候可以
调频，你把它动动，
对对，
然后它就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去改正了吗？
现在还可以，等有一天我失控的时候，估计就是大麻烦来了，
大噪音，是吧？
现在还行，
波澜壮阔。
对，
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确实，那个按钮啊，就是我们看似哈，有的时候妻子好像是没有什么无能为力，对于婚姻当中发生的很多的大的问题、大的事件哈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我们越学习，就越觉得我们妻子其实是有那个掌握火候、掌握温度、掌握那个节奏的那个权柄的。这是上帝赋给我们
的
能力的，对，就是
这种能力是怎么讲？应该是在我们血液里面的。
所以当我们好好调动它、好好运用它的时候，就可以化危机为转机。
真的吗？
不是吗？
你试过没调频调不成的时候？
我是当然试过了，但是我觉得调不成的是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。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干脆就不愿意调，你不愿意动，你不愿意去碰那块儿。但是我就发现呢，冯老师给我们一个好的诀窍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好我们女人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女人的天性和能力。
对，
特别是在婚姻当中，特别是你要做这个妻子的角色的时候，怎么使用这个女人的特权。
这妻子吧也可以糊里糊涂的做，
嗯，
也可以清楚明白的做。
嗯
嗯，我是糊里糊涂做了很多年，
嗯，
现在才开始慢慢学习怎么清清楚楚的做老婆。
我到现在还没清楚呢。
嗯嗯，需要上课，
真
的结论
是是是，真的真的是需要上课，然后需要多了解自己，
嗯，
然后也多一点的心呢去了解我们的配偶哈，
嗯，
我们的丈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，他是一个怎么样性情的人，
嗯，
他的喜好，他的脾气秉性，你真的了解吗？
嗯，哎，你说这个了解，那恋爱的时候不就了解了吗？
我觉得恋爱是盲目的嘛。
真的吗？
恋爱的时候都是遮着眼睛，不知道，
嗯，
反正，
嗯，
对对对，反正对于对对对，对于我的婚姻来说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迅速恋爱，然后迅速就结婚了，
嗯，
所以我说，嗯，我们两个人真正
毛，
这闪婚还不够闪啦。但是呢，真的是发现，当你就是说是没有恋爱的那个那么长的时间啊，有人很多七八年啊，
嗯，
这样子，但是我们真的没有，我们只先结婚后恋爱，我才觉得现在我真的才开始要好好学习爱我的先生。
嗯
嗯，
其实恋爱不恋爱其实都没有太大影响，
真的，你恋爱时间长啊，
五年，
对呀，
啊，然后才算是正式结婚。
嗯，
但是结婚以后还是发现，嗯，不是一回事儿，
还是跟恋爱不一样，是不是？
不太一样，
嗯，
不太一样，就是不知道哪儿不一样了。可能也许你的期望值就更高了，
嗯，
然后摩擦就更多了，
嗯，
噪音开始不停的出现，
哦，
特别在有了孩子之后，
哦，那个时候就不是小提琴啊、钢琴配合的那种，
no，
就是锅碗瓢盆，
真是。嗯，所以上一次冯老师结束的时候跟我们讲，我们妻子是神赋予了我们做妻子这个名分，
嗯，
一个权柄，
嗯，
没人拿得去的一个权柄。
对， 对，所以当我们面对婚姻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好好的使用我们这个权柄，还是有效的。
哎，别等着有危机的时候先学会调频。
那，对对对对，你说的是没错。但是我们现在不就是要在听面对危机，如果危机来了的时候，
嗯，
怎么办呢？
好，
对不对？这个权力依然在，这个钥匙依然在你的手里，
怎么用呢？
对，来听吧。
婚姻的墙里墙外，如何面对外遇以及重建婚姻？欢迎继续收听冯志梅幸福家庭系列，面对外遇。
你要更爱他，
第二，重建婚姻的合一绝对是合神旨意的，他必支持你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愿意来重建婚姻的时候，上帝就站在你这边，或者你就站到上帝这边了。圣经里面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离婚分居和以强暴待妻子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和不忠，啊，这是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，啊，离婚分居和以强暴待妻子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。所以我们的上帝他是绝对支持婚姻合一的，而当你愿意来重建婚姻的合一的时候，你就站到上帝这边了，他必要帮助你。你知道一个正确的婚姻的蓝图是怎么样的？是一个三角形，上帝在上面，夫妻在下面，你必须有这个婚姻的第三者哦。那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，绝对比一个直线的结构来的稳固，对不对？一个东西如果只有两个角，那很容易倒的，需要三个角，三股合成的绳子，不容易折断。所以婚姻里面需要有第三者，而这第三者应该是上帝。有上帝在你们当中来保守你们的婚姻，这是一个最稳固的婚姻。所以如果你先生已经有了第三者， 你需要赶快再找一个第三者进来，这个第三者是上帝。那我告诉你，这个你们婚姻的这三个 party， 这三个部分哈，只要有两个人愿意联合起来，你们就是多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跟上帝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就是多数，你的胜算是很大的。 你绝对会赢过他。你说，哎，不过他也有一个第三者，他跟那个女的在一起，那我们就问嘛，上帝大还是那个女的大？那当然是上帝大。所以你跟上帝合作，你绝对会成功的，胜算绝对操在你的手里。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你必要得到上帝的帮助。要正确，第一个你们是最合适的，第二上帝站在你这边，第三 C 你的敌人是撒旦，不是配偶，也不是第三者。搞清楚你的敌人是谁，你的对手是谁。小文说了，那个对手各方面在外表看来都比他强，但你知道那个对手就是忽略了一项，那个对手没有上帝啊。小文这边他站在上帝的这边，所以他是绝对可以胜过我们不说我们在跟对方打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。你知道我们的敌人是魔鬼。耶稣说哈，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，然后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今天魔鬼撒旦在地上，他知道他已经输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，魔鬼已经输了，但是他也不甘心耶，所以他还要再做一点乱子哈，在他完全被封杀之前哈，这个魔鬼他还有一点想所谓的苟延残喘哈，所以魔鬼他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痛苦耶，所以魔鬼是要让你痛苦，他要让你先生痛苦，他也要去让那个女人痛苦。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个女人跟你先生在一起他很快乐，我告诉你这是魔鬼给你的谎言。我认识许多第三者女性哦，你不要说那个外遇都是男人的问题， no no no， 每一个外遇男人的对象都是一个女的，所以女人这个外遇啊、婚外情啊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的问题绝对不输给男人。如果没有女人的配合，这个男人是外遇不起来的。所以你不要认为那个外遇的女人很快乐，她赢了， No， 她输的比你惨多了。魔鬼的诡计就是要 destroy， 要毁灭所有的人呢。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，当你先生有外遇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是那个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受害者？各位不是，哎，那个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当事人啊，是那两个有外遇的人，他们玷污自己，他们让自己活在黑暗中，他们让自己活在罪恶感很深的自责当中，还有他们让自己活在很深的缺乏安全感的里面。没有一个第三者是安全的，他永远活在不安当中。但是你认为一个第三者他能够在光明中生活吗？不能啊。你认为一个第三者他有真实的安全感， 他知道他所得到的是真爱吗？绝对不是。所以各位在座的，你也千万不要去做任何人的第三者，那个是你还没开始你就已经输了，你是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，最快一条就是你去成为别人的第三者。所以撒旦是要毁灭那个女人，撒旦更要毁灭你的丈夫。你知道这个男人他的罪恶感那是你们无法想象的，因为我接触过女性的第三者，他们心中的那个自责，那个罪恶感是你没有办法体会的。所以其实在这三个人里面，你受的伤害其实是最轻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没有亏负任何人，你没有良心的谴责，哎，然后那些人他们是每天除了要对付外面的事情之外，他们要面对的是他们自己，然后魔鬼也天天在他的心里控诉他，说你这个坏女人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这是魔鬼的诡计。他先引诱你说来呀来呀，这个东西很好啊，可是你一来的时候他马上转过身来说，你看你该死，你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你只配得下地狱，是不是？这是魔鬼的诡计。所以我们要认清楚，你的敌人是魔鬼，你的敌人不是你的丈夫，也不是那个女人。魔鬼的目标是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，就是要让你们每个人都很痛苦很痛苦的生活。所以不要管你先生对你说了什么。
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，当你一次次受伤害，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？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，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？
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
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，
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，
因为耶稣甘心等候
我们回转。
因着耶稣
我们甘心。
哎呀，孟远，我觉得真的是听着冯老师的这个话，我们两个人就频频点头。还真是、嗯、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分清楚敌我。
可是这个把人和事儿分开真的挺难的，就是说人是独立要看的，那做这件事儿呢不是出于他，是出于魔鬼，这很难很难想得通啊。
我觉得我们是比较不擅长把这个就是说是有界限的划分的。特别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里面，我们的骨子里面都很善于把人和事儿混在一起。但其实我觉得上帝其实是把人跟事儿分得很清楚的。上帝说我恨无罪，但是我爱你，我爱人，所以他才会愿意来到这边帮助我们，对吧？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呢，我们就是特别是在家里面情感里面
是
更是了，我觉得很难把人跟事情分得很清楚。
我是很难，我现在慢慢在体会，慢慢在学，就算道理明白，可是遇见事儿了第一个反应也不是把人和事儿分开来看的。
当然了，对，
反正是常常会有时候跟我老公讲话，我不会去说事儿，我会说他不好。
就是我们就一概而论了，反正你就是这样。
对对对，
你总是这样。
也是给我很大的提醒。
对，
而且你看冯老师他说哈，其实在如果真的外遇这种非常难的境况当中，其实做妻子的可能还不真的不是那个心里头最难受的那个。 丈夫和那个第三者可能更难过，因为他们会受良心的这个谴责，是我们人眼睛看不见，可是其实却是真实存在的。
嗯，我觉得这冯老师安慰一下我们吧，安慰一下就是我们在家里面那个受伤的妻子，当然也是事实啦，
这是一种安慰，
也是事实。
我倒是觉得也是一种提醒，把妻子的眼光转向看一看，因为有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妻子真的是在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里面，
对，只看到了自己的
痛苦。对对对，但是如果能够转一个角度出来看看，你就很快能出来。
哎，对，
当然我知道这很难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很有帮助的。
嗯，
对于处在很难过的妻子的这个角度来讲，可能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角度，许多人可能没这样想过，可是我在想，从心理上来说，它是很容易帮助你从那些个迷途中再跳出来，你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的样子，那种心态来看的时候，可能说不定你会真的发现转机。
哎，是，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蛮新的一个观点，就是说是让我们跳脱出来那个关系里面，然后从上帝的角度上面去往下看的时候，你才能看清楚各个人的这个角色的关系，还有各自人内心里面的那个景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我觉得冯老师最后才跟我们就是说，你分清楚敌我，不是说要你跟他做对，而是说你知道在后面就是引诱他犯罪，还有就是说是在后面使他继续沉沦的，然后又让他很心灵受煎熬的那个其实是魔鬼的诡计来着。以前我们没想到这一点的。
对，因为我听冯老师这样说的时候，忽然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受害的妻子，我能够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会比较容易饶恕对方。我会比较容易知道原来他并不是我想象那样都得了爱，都得了我丈夫的好处或者怎么样。其实他是一个现在痛苦里很可能还不自觉的一个人，不是在光明里边的一个人。这种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容易饶恕对方。那这种饶恕其实是一种非常深的力量，
对，
是自我疗伤的一个力量。
是
对，
是，但我想如果要是能有这种力量的话，再去面对丈夫的时候呢，我觉得那个态度上面首先就是会让对方有一个明显的感觉，
对，
觉得哎，你为什么没有再指控他了，你为什么已经开始有一点的不一样了。
对，
我觉得有的时候人跟人说话之间的那个态度是很明显的，对方是很能够感受到你是带着那个怒气和指责的那个方面去的，还是说你是真的是从心里面觉得原谅他，我可以包容你的那种的，就
对，应该是
很奇妙的哈，人与人之间
的
那种的，对，那种的氛围，还有那个脾气的背后，其实是能感受到的。
是，特别是曾经朝夕相处过的夫妻，我觉得更应该是可以能够知道你的变化，哪怕是很细微。就好像我有的时候一发脾气，我先生一定是第一个就知道了。
哦，
因为我藏不住我的怒气。
那是因为你藏不住。
对对对，我也知道有些人可以，但不论怎么样，我是从一个妻子的角度，就是如果你是受害的一方的时候，我觉得冯老师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。
对，对，
不是说我们轻易的去原谅对方，但是这种饶恕的力量却是自己的一种财富。
是，虽然不能够轻易的去，但是我们也要真的是要去学习去原谅他，原谅对方。
对，
虽然我觉得这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我觉得别说是当事人了，可能在当中都不容易，我觉得我们想起来的话都不容易。对，
如果是我，可能我做不到。
做不到难道就不做了吗？
我自己做不到，我想我可能要拼命的祷告，我觉得真的只有神帮我做到。
对，是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从那个情绪里面出来，不是说我们可能听了冯老师这么讲了，或者说是知道了一些道理，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了。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知道了道理，我们也知道我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我就是做不到。也希望我们可以把这种上帝的爱的和祝福带到我们周围身边，可能是面临同样困境的一些的弟兄姊妹。
当我不明白的时候，我选择相信，相信上帝依然爱我，哪怕是陪陪
起，相信上帝依然爱我，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，
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。通过微信，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，并发送代码303，即可收听当日的《亲情不断电》的节目。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，那请您登录www.729lyprog.net 斜划线 QINQING。 好，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。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、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，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，就是 qinqinghrliangyou.net，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，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。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，让我们亲情不断电。